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频道播客，我是勾勾文。
Yo， Big on the mic， yo，
完了，
不，大妈的 fuck，
你这个得保持风格，
哎，是，
这个不能简短，不能省事儿、
啊。OK， 怎么着、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我的 bro，
这个也是说繁忙嘛，主要是带着娃。
溜一溜，
就是凑凑热闹
啊！
因为我现在状态是基本上每天都是假期
哦、
就分不清这个节假日和这个工作日。我其实每天都在上班状态。
对，
每天都是上班状态。
就是你现在的假期就是出去人更多一点，你平常就是出去人少点。
对，凑个热闹。
要去哪玩了？
哎呦，就是大家会好奇啊，就是为什么聊到这儿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其实这一期是挺开心的一期节目，
是
啊、因为毕竟是休息出去玩了一圈。我是这样啊，就是我是带娃，就是在周边转了转，就是郊区
啊、郊区。
对，因为众所周知嘛，就是一到假期，这个公路上就成停车场了，
可不吗？
对，就是咱为了省点油，
就电动车出行，
对，环保一下的，就带娃这个周边看看水，逛逛公园
啊、
然后这个公园里边跟其他娃互动互动。
不过说那个实在的，就是你现在孩子也稍微好带点了。
啊，对，大一点了，
自己能自己走走了，不用像原来那种老抱着了。
对，现在是他妈的，你一撒手就拽不住了，
就拽不住了，
对，拽不住了。然后是这样啊，就咱这个题抛的有点急啊，有点急，
是节奏 flow 缓下来，
对，因为这个假期大家可能
刚刚过完，
说是出去玩，我觉得大家其实挺紧张的，
是的，
就要不就是堵路上了啊，要么就是黑景区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糟心事儿可能也有啊。我们本期啊，就是找一找这个假期的皮点，
哎，特种兵假期，哎，
今天是几号了啊？可能现在正在这个下班的路上，或者还在办公室加班。哎，对，刚才录节目之前啊。
啊，
毕凯给我出了一道数学题，我搞懵了，
对，是有点懵。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也是有点懵
啊。对，就首先我目前的状态是没有这个节假日工作日差别的，
哎，
对。然后陆凯给我出了这道题呢，
操你这直接把我名儿我爆了，
啊，恰恰
不过没关系
啊，这个。然后那个毕凯给我出这道题呢，本身我数学就他妈不好，然后就完全给我彻底绕懵了。
来吧，
你出题吧，
就是广大听众朋友们，
让我再懵一回。
我稍微说一下这道题的谜面是什么，就是3+7是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那它等于多少？
这毫无疑问啊，等于10嘛。
对，八，对，
啊，
它等于8。
哎，
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国庆节7天假，中秋节3天假，3+7等于8。
这个数学大师都得懵，
对，都得懵逼。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咱们往年，中秋节的话是休息3天嘛。
对。
国庆节的话休息7天。那今年这个国庆节跟中秋节加在一块儿了，不应该等于休10天吗？
对
吧？
对啊，
那为什么操他妈的就歇了一个8天？
这个、
我看不懂，有点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因为跟我无关。
对，因为我现在这个班逼，我搞得有点迷迷茫茫的。
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可以就此槽一下啊，就此槽一下。
是，
对。然后我们本期刚才说了啊，本期主要点不是我们消极啊，我们其实向往美好的，但是我们本期这个节假日之后的这个每年都有什么焦虑期是吧？这个叫什么
节后综合症
啊。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槽点啊，就是你在这个节假日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糟心事儿
啊？糟心事儿，
哎，就美好的我们今天不聊了啊。
是，
先从这个出行开始吧。
啊，那肯定的。
你讲讲你是去哪儿溜达了？
我就跟你先说放假那天，放假那天就是最后一天工作日，我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对劲儿了，我打车嘛，打车回家，我一看他妈的那广渠路上已经开始变成红的了， 我操，我平常那点儿，因为我本来就稍微回家的晚点嘛，
嗯，就是错峰，
对，错峰嘛，
嗯，
我看我你妈这点儿怎么还红的呀，
嗯，
不应该啊，
嗯，
我就打开那个手机就叫车开始，
嗯，
一叫车前面排了他妈70多个人，
嗯，因为都回家，
都回家，对，然后我一想这不对，我说这不能这么着搞，
嗯，
你虽然说是放假，这个叫什么返乡高峰期嘛，
嗯。
咱别说返乡了，返家都回不去了。
嗯，
然后我就想到，哎，我那个小滑板车在公司，
嗯，
然后我就骑着我那个，不是，我不想用骑，我想更称之为去滑，
哦，滑板
回家。回到家之后，我就进小区嘛，进小区的时候，其实我就看着有人就是推着大包小包行李箱什么的，
嗯，
就开始往外走，
嗯，
就回家嘛，
嗯。
这么归乡似，就是那叫什么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啊，整得我还有点挺波动的。
嗯，
我说操，怎么这么多人都要回家？
对。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放假第一天吧，反正这个路上确实有点耗费时间了。
嗯，
我想得耍，得造起来，喝起来什么的。哎，谁知呢？他妈的，回到家以后就已经特别累了。
嗯，
就睡了一个所谓大头觉了。
嗯，
睡醒了之后，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岁数大了吧。他妈的，睡完觉以后，好像这体力也没有恢复多少，就接着开始。咱不就是录了上一期那个贴吧那期吗？
嗯，
哎，咱们既然一开始今年定了这个 KPI， 就一定要完成嘛，一个月两期嘛。
嗯，
所以说也是假期的前半程也是非常忙忙碌碌赶的一个阶段。
嗯，
虽然说放假了吧，但是也是在赶活的一个阶段。然后后来他妈的到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之后的一天，
嗯，
你妈了逼的又开始这个局又开始走起来了，
就时间又不够用了，
时间又不够用了，嗯，我说一看怎么着还
得加班了，嗯，
喝起来，反正我就是觉得刚放假，你看我是之前就没怎么上过班嘛，
嗯，
你也知道。对于这个
放假
这个格外珍惜
、哎，
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所谓高峰的一些事宜，
嗯，
比如说什么赶车呀，
嗯，
比如说这个堵车呀，
嗯，
再有一个等车呀，这都是之前很少经历的这些高峰事儿吧。
对对，
嗯，
喝了几天？
就前两天吧，前两天稍微多喝了点儿，
天天晕是吧？
天天晕着。
嗯，
反正
然后就缓了两天，
又缓了两天，
然后就放假结束了，
就结束了、对，
没出去跑
特种兵。我这几天假期就是纯特种兵假期，你看像什么那个我表弟刚结完婚嘛，然后家里肯定会有一些事儿，
嗯，跑
稍微那个忙活。我又发现啊，这刚结完婚的这人啊，
嗯，
确实是有进步。
嗯，
哎，怎么说呢，就是之前你看像叫我表弟什么一块儿出来玩什么的，
嗯，喝一顿
喝点什么的，有时候还能叫出来。现在呢不行，陪媳妇儿的，
嗯，
你看操，开始搞这一套了，就是他妈的前两年的你知道吗？
是
对，这都怎么了，就放个假又不能好好玩一玩吗？怎么放个假还窝着呀？算了，
另一种加班，
还挺累的。后来我就想这假期吧也不能太胡逼，你知道吗？
还得保存实力。
哎，不是保存实力，因为你平常工作什么的也没时间陪爸妈嘛。
哎，
我是想陪爸妈，但稍微
是一个中秋结合。
哎，中秋节假期稍微所谓长一点嘛，
长那么
一天，然后就是陪家里，那就少出去浪。我就前两天可能刚放假比较兴奋，
嗯，
哎，出去稍微耍了耍，
嗯，
兴奋完了之后，这个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是得，毕竟也长大了嘛，是不是？
没有那么多无效社交，
啊，哎，对，无效社交就算了，还是见见老朋友什么叙叙旧，这种是比较接近于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的，对。
这两天就是天特别好，
嗯，
30号吧，
嗯，
那天我刷那个视频，每年都是一个样
啊，
说高速公路一工作人员就是又阐述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节假日这个收费问题嘛，
嗯，
你28号，你甚至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你只要上了高速，然后你在假期这个期间之内你下高速
都不收费，
对，就都不收费，
嗯。
然后呢，今年有一部分人呢，也是估计想着错峰
啊，
就是我提前 出门
啊，
对，就是往年是提前，今年是再往前提，
再往前提，
对，就可能
只要你下高速的时候是免费的就行，
对，就可能今年是、
啊、
你比方说往年都是30号走，因为往年是就11放假嘛，
嗯，
然后今年是什么呀？27、28号可能就走了，
对啊，
结果呢，
嗯，
我看那个新闻。就是大家都错一块儿了，又错一块儿、
哦，又赶一堆儿了
啊！对，又赶一堆儿了、
啊，然后又是那套，又息息相通，一动不动。
对，然后有一个网友还发了一帖说呢，说啊，高速现在已经开始停车休息溜达了啊，
啊，开始打羽毛球了，开始在高速公路上，
就各种什么泡面可能走起来了。我今年可能也是带着娃，然后就没想那个凑高峰，对，而且就是对于我来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
嗯，
我的工作属性呢是假期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
对
对，因为做演出嘛，做活动，
嗯，
然后我们是做完活动假期结束了大家开始上班的时候，我
们歇会儿，
我们开始放假，对，然后那会儿是感觉特别好，
是
因为我们放假出去玩
不用人挤人，人挨人，
对，就是我们走哪儿的时候已经都没人了，
很萧条，
对，很萧条，对，又便宜，然后人又少，
嗯，
这是特别好的一点。然后今年其实给我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也慢慢开始步入这个
高峰人群当中了。
对
啊，
对，因为我其实往后想了想，
嗯，
可能再过两年娃大一点，
嗯，
就开始上学了，
嗯，
对。那好，那假期呢？正好也就是假期，
也就是人家的假期，而且你还得时刻陪着。
对
对，
也就是要赶着假期出去玩了。
对，没错。
对，就其实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脑袋有点嗡嗡。
一想那些帮小脑袋，
对，就是你说带孩子出去玩吧，你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名胜古迹，
嗯
啊，你到那儿看什么去了？到底，
嗯
啊，你去的目的是什么？进个景点你排他妈的3-4个小时队，
嗯
啊，然后
过去照5分钟走了，
对，然后你排到那儿以后呢，工作人员也他妈接待一天人了，
啊，
这也挺
不耐烦的，
不耐烦的是给你擦往那边点，往那边点，从那口
进，
从那口进，对啊，互相都挺糟心，
是的，是的，
都挺糟心。
不过像你说这个景区这事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如果今年这个假期有发现的话啊，就是景区来说相对前几年人稍微少10%吧，咱别说太多，就没那么人挤人了。就是假期的时候看了一个新闻哈，某一个景区内往年的这个接客量啊，比如说是30万，这7天的假期或者8天的假期，今年好像可能就接了25、26万，24、25万那个样子。可能大家会对于这种所谓传统的这种景区，它因为你一想到传统景区就肯定会人多，
嗯，
就会有人说，哎，那咱们就换个景区，
嗯，
或者是说换个时间点再去，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如果要是大家都有这种心态的话，那可能之后再休长假什么的，就比如说你带
的，我这么跟你讲，我其实持不同的态度。
哦，是吗？
就是按你这个逻辑思维来讲的话，
嗯，
其实是一样的，
嗯，
啊，你比方说。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事儿，景区那事儿，
嗯，
我的感觉应该就是，要么就是它是老景区
啊，对，是
啊，就是老景区，就是可能新鲜度也没那么高，
哦，
对，
是，
人流量会减少一部分，
嗯，
对，但是同时就跟我刚才讲那个高速堵车一样，
嗯，
对，就是大家都在错峰，
对对，
恰恰又他妈凑一块
凑一块了，对
对
对，对，
就是比方说这边开一新景区，
嗯，
大家说啊，这个去看看吧，应该人不多，
嗯，
结果到了以后，操，
还是人很多，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数大呀，对于咱们的眼睛来说，20万和30万有什么区别呢？
是是是，
对不对？就是你去了以后还是人头，
嗯，
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说，
嗯，
我其实现在面临这种景区或者说这个假期去出去玩这个事儿，我现在的状态我其实会紧张，
嗯，
因为我感觉好像操人多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恐惧感
啊，人群恐惧症
啊，对，就是，尤其是我带着娃，
嗯，
对，就是生怕就脑里开始出现什么那种
踩踏事件
和拥挤事件那种，
哦，
对，就是会有一种紧张感。
是是是，
恰恰因为
恰恰是个瓜子儿，
就是咱们，啊，对对 对, 对，奶香味儿的，有臭籽儿，
是是是，
就是我感觉咱们这一波吧，咱们这一类人嘛，
嗯，
就恰恰是属于那种。喜欢那种幽静一点
啊，
对，就是该热闹的时候热闹，大家都在热闹的时候，咱们要找一个角落那种感觉。
对对对，当你就是想自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相对安静的待会儿的时候，能找一个这样的地儿是非常妙的。
对，所以今年我的这个选择就是带娃去郊区
啊，
就是很多人。 他去开车出去玩，去一些大城市，甚至出国的、嗯、我就选择带娃，就是找一个这个村落，就没什么人、
哦、
也会有人，
嗯、
但是极少那种
少、啊、
对，因为主流游客嘛，主流游客他们的这个观念还是存在于
热闹
啊、对，我得去景点、啊、
哎，
所谓的名胜古迹，
对，
嗯，然后我呢可能更想的就是带着孩子去摸摸石头
啊、
看看草，
吸吸水
啊，吸吸水
啊,
啊，就这就足够了，就不管它是在哪儿
啊
啊，就这么一个心态。
那你们小区那小花园，我感觉不错。
不行不行，你这么一说，我该交物业费了。
物业费该交了，感觉。
然后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状态，就是更想去，你要带娃到一个草地上，然后我就让他跑就行了，
嗯、
我也不用管，
嗯、
我往那一躺，或往那一坐、
嗯，
我就可以放松了。
哦，
对，也不用担心人特别多挤着他，
嗯，
然后草地嘛，
也
不用
担心磕碰，
磕碰，对，
是是，
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种
放松，
放松是真正的假日的一个状态，
嗯嗯
啊，而且现在有一部分人嘛，有一部分人可能对于假期的这个概念也会变化，嗯、他其实就是想去追求一种状态，可能不管在哪儿，
嗯
嗯、他是要一种假期的状态，我就自己坐阳台上我去。发会儿呆，
愣一会儿，
对，发会儿呆，就是电话也不用接、
嗯，
工作也不用干，对，这是一种假期的状态，并不是说我操，我到哪儿了，啪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啊，证明他妈的我过假期了，对，其那反而也是一种工作状态那种感觉，就是
是
这事儿我得干、啊、那种，
是是是，所谓就是打卡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就是总是感觉会非常事儿赶事儿，时间会非常赶，
形式主义，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刚才说的时候，为什么说前两天是一个特种兵的状态，
嗯、
就是满负荷运行，
嗯嗯嗯，
就是
你上班还累，
哎，你看假期的前两天的时候，
嗯、
哎，想见这个朋友，
嗯、
哎，赶紧约约一场、
嗯，
约一场完了，一会儿看这消息，我操，这个哥们又跟我联系，那咱约第二场吧，
嗯、
就是一个排的很满的档期，很满的，好不好？
嗯、
就是很满的一个状态，就是。
是
你既兴奋，而且你那些老朋友什么的又想见一见，
嗯，
没准还能认识几个新朋友，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这种情况下去所谓社交啊也好，或者干嘛的、
嗯，
你即使是跟老朋友的状态下，你也会有点皮啊、嗯，而且再说直白一点，就是其实这种的社交质量并不是很高。
嗯，
你可能第一场喝完了，第二场晕的乎的去见你的老朋友了。
嗯、
本来已经好长时间没见了，对吗？
嗯、
你喝的晕的乎的，说话又操。
结果并没有什么结果。
大舌头，也只是说见了个面而已。
哎、
但是
甚至第二天说，哎，我昨天跟谁见了？
哎，对对对，有时候会恍惚。就比如说我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恍惚，我操，昨天晚上都去了哪些局啊？跟谁一块喝的呀？
对对，
我微信里怎么又加了好几个人？这是谁呀、啊？这都是，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对、
嗯，反而是比工作状态还要
猛。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所谓特种兵假期，我觉得比如说哈，咱拿今年举例子，八天、
嗯，
我可能前两三天是那种特种兵状态，我到后两天就稍微让自己静一静，
嗯
啊
嗯，
吃吃妈妈的饭，
嗯，
哎，跟爸爸抽两根烟，对、
嗯
，就这种的，对、
嗯，
也没有什么太让我兴奋，可能。真正兴奋的也就是前两天，兴奋完之后我就哎，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每次假期啊，就以前的工作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嗯，
这种长假的时候，
嗯，
在工作日倒数第二天或倒数第一天的时候是最兴奋的。
工作哦、工作就临放假前是吗？
对、
哦，
就比方说明天要放假，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班，
啊、是，
就是很多人屁股就坐不住了啊、就跟你说，就已经开始约上了，
对，
就是要么就是自己想去这儿干点什么那种，
对对
对,
对，
那个时间段是最兴奋的，
没错没错
啊。然后真正放假的时候，
嗯
啊，就是你约好的事儿，然后你去赴约，
嗯，
然后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了，
也就那么回事
、嗯，对，然后可能忙忙碌碌两天又过去了，我
过去了、太快了
啊，对，可能过两天又该上班了
啊
，就那种感觉
是，
对，没有那种可能有点偏激，就是那种兴奋或激情感
啊，
嗯。然后假期的最后两天，就是大部分人都在选择，就是假期最后两天，该回城的回城，
嗯嗯，
该这个返回工作单位，返回工作单位，
嗯，
就是趁着还有两天，就在家再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是。
对，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并调整不过来。
一般都是到三四点了还眼睛瞪得像铜铃，就是那种
并调整不过来。
对对对，
这个是通病吗？
哎，不过你说这个调整不过来，我就想，就前两天三号还是四号的时候，那个音乐节你带孩子去了吗？
三号去了，
三号去了。
对，对，三号，因为正好有那个乐队朋友来，蹭了几张票，带娃去感受感受，熏陶熏陶。
怎么样感觉？
怎么说呢？我觉得挺好啊。好在哪儿啊？就是不挤，
不挤。
对，不像那个河南的那个音乐节，对，就是。因为人家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大品牌了嘛，
那必须的呀。
然后全国各地的都会往那儿集中。
是是，
我看那个网上视频，我很震惊，
是不是？
对，就是作为这个从过夜的者
啊，从过夜的者还行，这么谦虚吗，狗哥？现在
以前参加过很多音乐节，最多的人次就整个人就是。整个音乐节三天的人流量才达到个3万5万，对，但是现在的这个音乐节单日人流量就达到3万5万。
是的，
我在网上看视频的时候那个视觉冲击已经很大了。
是是是，
对，就是我会自己去想，就是我操，就现在我要是再去看这个音乐节我能承受得了吗？
哎呦，你这个资深的 OG 都开始对于这种就感觉 hold 不住场子了，那他哪能行啊。
因为就是曾经咱也往前面挤过跳过水，但是现在你要说让我去往前面挤跳水，我特别恐怖啊！我觉得特别恐怖，我没有自信，我觉得我挤不过去。对，就人真的人太多了，
是是是。
对，就以前看音乐节，我会就兴奋了，或者有特别喜欢的队的话，我真的会冲到前面跟大家一起
互动、
抛过一下，或者甚至我操爬上栏杆跳一个。
是是是。
对，但是现在我一看那个。从视频上看，我总感觉我站到最后边都没位置了。
哎呦，是不是
啊，就是那个调音台以后，就是以前
对你是在那个舞台的是吗？
就是以前参加音乐节的时候，都是基本上就是站在调音台那个位置，或者说人稍微多点，就是站在调音台再稍微后一点的位置。但是我现在看那个视频是什么呀？就是调音台到调音台后边，都已经没位置了。
啊，是的，是的，是的。
啊，我现在就是。如果我在参加那种特别成熟特别大型的音乐节，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状态。
是的，你看就像之前八月底的时候去那个虾米音乐节嘛，虾米音乐节它那个舞台是在海边嘛，海边等于是两个舞台对着，但是这个中间距离很长，
我知道。
像你说的那个调音台那个位置，现在那个调音台位置是什么你知道吗？调音台还是原来那个位置，但是调音台跟灯光后边还有个大屏幕，
我知道，
特别大的一个大屏幕，那等于是休闲区了。那个后边还有一帮人看那个大屏幕，
看大屏幕。
哎，对，就前面你根本就别说挤了，你就调音台那个位置你都挤不动了，
过不去，
过不去了。对，你就到那个位置后边还有一群人在那儿看那个大屏幕。我就说这个你搁咱们那会儿去看音乐节比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太有的。
对
对
对，就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小时候看那国外音乐节那些视频的时候，才会有的画面
啊，对对对对，
才会看到的画面，就是。
而且国外那个音乐节那个视频是什么样啊？就是首先它那个调音台的位置离舞台很远
很
远，
很远，
对，而且那个的屏幕是在舞台上。是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
就不是在那个
也有
吗？
对，也有。
我好像没看到。
也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会在这个调音台的这个位置再去架一个或者是两个这个大
屏幕。
对，因为国外音乐节就是很多年前他们已经达到他们10万人次，
是是是是是，
对，那更恐怖的一个场面了。
前两天那个富基 rock 7月份的时候，富基 rock 好像今年也是人数比。头几年是人数的高峰值，
就都憋了好几年了，
都憋了好几年了。
对，
然后所以说，你说这个现在国内整不整，就是单日就3万5万的这种，也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数字。
对，你一说到这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应该在假期也是冲了这个、
冲了一波，
冲
了一波。
我会感觉对于这个主办方来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压力。你这个几万人的这个场次，
安保什么的，
安保呀，
是是是，
或者说服务啊相关的配套设施，就是每年音乐节 会有一波人，就不管人多人少啊，都会有一波人特别开心，玩得特别爽，
嗯，
也会有一波人就是各种槽点。
嗯
啊，就是咋今年怎么这么烂呀？
啊
啊，就比如这儿怎么做的这么差呀？
是是，
各种的，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某一个音乐节，在做到一定量级的时候，就是做哪怕他做到很牛逼，
不可能完美，
也不会有这种很完美的情况。
对对对，而且现在的这个观众来说，我觉得更五花八门了。
嗯，
他不像过去，就是说看音乐节。真的就是死忠死粉儿，
嗯，
就是玩三天泥巴好不好，就巨开心。
哎，但是我跟你说，现在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都是打扮漂漂亮亮的呀。
哎，
对
对, 对，
一看有水坑，我操，
啊，绕着，对，
我鞋脏了，
对对对 对, 对，鞋还挺贵的，对
对。而且那会儿那个乐迷就是没有太多的对这个所谓的服务去要求
啊，
就是查这乐队是我喜欢的，
嗯，
演的牛逼就 OK 了，
嗯嗯，
对。然后现在可能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
会有要求的，
对，会有要求。
是的，是的，
嗯。
你看，像之前那个得到了一些消息哈，那个 Lizzo 夫妻最后一天的那个压轴，
嗯，
狗逼啊！就是夫妻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成熟的音乐节了，
嗯嗯，
包括周边呀，啊，艺人的阵容啊什么的，相对成熟的音乐节，
嗯。
那 Lizzo 上去的是那是什么呀？而且最后最傻逼的是什么？他 Lizzo 的那个带的那些乐手，
嗯，
好多都是放的 program，
嗯嗯嗯，
那他妈的声音出来都是那种声音，你知道吗？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操，这骗我，骗我钱
，KTV 吧，
别个 KTV， 你骗我钱，操，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你说主办会不知道他这种情况吗？
嗯，
他也会知道的呀，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可能在十几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去看这种演出的时候，
嗯，
你对这种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到那儿就是撞造就行了。
对 对, 对，
你慢慢就是会对这个东西有要求，
嗯，
有自己的这个所谓审美体系嘛，
嗯，
对吧？
你说这个点啊，就从这个一些乐手那个得到的信息啊，就是关于这个播放现成的素材
啊，
对吧？
啊，
也有很多乐手是不同的这个意见嘛。有些时候是没办法，他从这个人员的角度啊，甚至这个经济开支的角度，
嗯，
对他没法去达到那么完美，
嗯，
但是像你说的，就是如果要是80%，甚至70%，他要用这种形式的话，那真的就有点唱卡拉 OK 的
卡拉 OK 啊。
这个，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啊，咱国内不说是谁了，
不现在用了很多，很多乐队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
是，
嗯，
但是你整场下来每首歌，咱平均下来每首歌4分钟，
嗯嗯嗯，
其中有1分钟，
嗯，
你放的那个也说得过去。
不是这块我给你纠正一下啊，我给你纠正一下，它是整首歌都有的。
不，我是说平均下来
啊，
你要说是只是几个段落。你比如说第一个段落完了，
是
会我
明白你意思，
会铺一段。我说我意思说这几个段落加起来，
嗯，
比如说1分钟是可以接受的，
嗯，
对吗，
嗯？
如果你要是一首歌里边有2分钟甚至3分钟，
嗯，
就比如说某一个采样，你从头到尾，
嗯，
这样放是没问题的，
嗯，
对吗，
嗯嗯？
但你要说你现场有乐手，
嗯，
你再放个吉他的这个吉他也好或者键盘也好这种的，
嗯，
你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
啊，哦，也可以这么理解吗？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
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点，我特别明白。
嗯，
比方说这个乐队有一个吉他手，然后呢就放了一轨，又放了一轨吉他手，
啊，
就是整首歌都是
双吉他，
对，双吉他，
嗯，
对。但实际上舞台看到是一个吉他手
啊，是
对，
啊。
如果说达到这种水平了，
嗯，
包括就是说他的人这个收入吧，
嗯，
已经达到一定的这个量级了，这种情况是不合适的
啊，
因为你是有这个实力再去哪怕雇佣
一
个
商业乐手，好，
乐手，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嗯，
你已经我说是很头部的一个乐队了，你在搞这样的，这是你骗傻逼呢，在这儿，
嗯，
对吗？
嗯，
所以说你就是觉得。
哎，这是一个槽点，
是吧？是吧？包括就前段时间那个某个音乐节，咱就不说了。
嗯，
就是反正会有这种情况屡次出现。
哎呀，其实 说回来啊，这个对于音乐节这个事儿，
嗯，
确实现在每一个假期，不管这个长假期还是小假期，现在都会有，
嗯
啊，然后冲的人呢也相对更多了，
嗯
嗯，我感觉啊，
嗯，
就是更多的人始终是一部分，然后更多的人是参与
，
就是其实跟旅游一样，
嗯，
我到一个景点拍个照，
嗯，
我 OK 了，完成任务了，
嗯。
对，我并不需要了解这个地方它有它悠久的历史，或者说谁谁谁在这怎么怎么着了。对，一部分死忠呢他会去考证啊，或者说去学习一些内容。
是的，
对，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凑热闹
嗯，
就冲人头啊，就我来了。
其实这种凑热闹的这种行为啊，
嗯，
也还挺好的。我不是说凑热闹就一定不好，
啊，对，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嗯，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这个东西你毕竟要发声嘛，发声你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
你不可能每个人去都是来过很多次。
你看，操他妈的，到一定岁数就他妈语言滑了。以前小时候就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对，小时候就是你们别来，
别来，对
对，
给我们留一方净土。
对，你们别过来。
对
对
对,
对，现在就是啊，那个嗯，可以。对，
就是思维方式可能有所转变，
嗯，但是恰巧可能也是这帮凑热闹的朋友们，
哎，
去用实力去支撑了这个市场，
对对对对，用实际行为去支撑了这个市场。
对对对，嗯，你像我这种还存在这个蹭票的这个这个阶段的，
你这是怎么说呢？就是乐队哥们儿啊，或者姐们儿也好。
嗯，
是为了跟你拉拢关系，是不是？
可以这么着补啊！
哎，可以为了跟你拉拢关系，让大哥来捧个场，是不是？看看我们最近的新歌，看我们舞台怎么样？最近
没有，我
给点建议，
我靠的都是大哥，
哎呀，
就是以前的哥哥们，然后我去给哥哥们捧场，
是，行，
这个
不过像。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算是一个朋友的发言吧。
嗯，
他说这个现在的假期哈，
嗯，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不工作的人。
嗯，
说现在的假期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我不想出门见傻逼。
还是比较这个愤青那块儿。
愤青，对，
嗯。
然后呢，我看到他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琢磨了一下，
嗯，
就是说这句话的人都快他妈50了，40多了，
嗯，
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40多的人，快50的人，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我首先在想，就是他说这话，这话有没有毛病？
嗯，
我一想，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
我觉得没毛病，
没毛病啊，
嗯。
然后我就在想，他这个年龄是，或者他这个生活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一想，应该也不会，
也不是
啊，
也不是。
然后我就在想啊，那可能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经历了前面那几年的那些不好的事儿，哎，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感觉应该是有点这个人性的成分了啊，
嗯，
就是你比方说咱们整个人生这个阶段啊，
嗯，
你比方说20岁的时候，会跟这个老哥这个状态一样，就是你们操都傻逼，别来，
嗯，别来沾边，
对。然后到30岁到40岁的时候，就像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就会，来吧，
一
起玩，一
起玩，
对。
啊，
然后等到50岁，甚至到60岁的时候，
返璞归真了，
又回去了，
啊，
就傻逼，别来，
啊，
别沾我边，
是，是，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那个50到60岁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这个生活水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嗯，
OK， 那我不用再去恭维谁，我也不用再去看谁脸色了
啊，
嗯。就反而跟20岁那个状态一样，
是不是啊？
对，20岁我也不用操去你妈的那种，对不对？
啊，对
啊，我也不用为什么生活考虑那么多，或者有什么太大压力。
哎哎，
等你50岁、60岁的时候，就又回来了。
嗯，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状态，就我觉得那老哥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对，
当然我也没说有问题，我也觉得挺好。
对，当然也会存在一点，就是那种也遇见过那种，就是精神上受挫的
哦，
就是把自己给玩坏了，
哦，玩窄了
啊，对，就是传说中的走火入魔，
嗯，是，
啊，
是，
就是自己也没玩明白，嗯，但是呢，又各种瞧不上别人玩，
哎，对对对，
玩的那么明白，
对对对对对，
啊，尤其是他们一波的，
哎，是的，是的，你说这个我非常有，
对，
就是因为 他可能会在受挫的同时来去否定别人，
对，
然后来弥补自己受挫的这个小心灵。
哎哎哎，
是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呀？也弥补不了，
弥补不了，
他会更痛苦，
对，
他会更难受，对，这是一个从人性角度来说这个。不过没办法，
嗯，
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嘛。
是的，我现在对于这种来说，就是张开双手，努力拥抱这些，所谓的
花里胡哨，
花里胡哨，
嗯，
原来呢，我就是花里胡哨，
嗯嗯嗯，
我可能张开双手拥抱的是同类，
对对对。
现在呢，我张开双手，我是拥抱的是所有。
其实怎么说啊，就是宽容点讲吧，
嗯哼，
宽容点讲，
嗯，
就是咱们也是从不明白到
明白
明白的一个过程。以前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对这个事儿会有一个这个反叛的一个状态，
嗯，
就觉得啊操，音乐节开始卖票了啊，而且开始卖那么贵的票，
嗯，
然后甚至就是说一看就是跟音乐节没有关系的人来了，
嗯，
对，会有那种状态，就是操，你们都干嘛的呀，对。但是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再反过来看，在当时看有很多这个跟音乐节和摇滚乐没有关系的人，恰巧是因为这场演出，开始喜欢了，
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对，开始进入这个状态或者行业。
换句话就是说，找到了自己了，
找到自己了。
嗯，
对，就是我们也不能不给人家这个机会，
而且我们说实在点儿，我们也没有权利不给人家机会。
对对对对对对，看现在都多重要。对，努力的给自己开脱的。
反正这个假期吧，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我对现在这个假期来说，我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嘛，就是非常珍惜这个假期。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不用太去考虑生计啊，或者是去考虑所谓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自己待着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我操，我现在特别渴望这个时候，
哎，是吧？
嗯，
而且我之前可能好多年前吧，我就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享受独处，但是特别害怕孤独。
哎，
所以当我自己享受完独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之后，我不是在 PUA 我自己哈，我是享受完这个，
没关系，你 PUA 你自己没人管你。
然后我享受完这个自己独处之后，
嗯，
后边不是害怕孤独吗？那我把这个孤独这个事儿，我就去尽量排解掉。
嗯，
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去让自己转起来，让自己动起来。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有机会去选择去享受孤独了。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点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嘛，
嗯哼，
这波人来说，因为我们享受过那种状态。
是，
还是那句话，就是在20岁的时候，我们节假日出去玩也好，或者说非节假日也他妈出去玩
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无忧无虑嘛，
嗯，
对
嗯。
然后现在我们想去找回来那个状态，就好比说我的内心想法，我现在特别渴望什么，你知道，就是说到节假日了，
嗯，
我更希望就是进山里边找一个山头
啊，
我自己坐会儿，
自己待会儿，
就是望望远儿，抽根烟，然后甚至就是说
愣一会儿，
喝个茶什么的，
嗯，
对，就那种状态。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城市里面的大部分人，包括这个中青年来说，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生活压力，
肯定的，是的，
就是排解方式不同，
嗯，
甚至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咱们过去那种状态，就是我得喝花，
嗯。
这样才能排解我，
造
啊，对对，造，啊，对，排解我的，
嗯。
然后有一部分人也到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今天我得静会儿
、
对啊。然后再高级别的所谓的这个假期状态，应该就是那些70后，我觉得就有
钓会儿鱼
啊。对，这个钓鱼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分年龄阶段，
是吗？我倒是没看见我身边
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玩钓鱼玩的特别的。
我这点持保留一点啊，我反正我认识的跟我相年龄差不多的，没有去钓鱼那块儿。
你是没有这个经历
啊，
就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同班有一同学已经开始涉猎这个行业了，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涉猎这个行业了。
对，就那会儿他是爱好者
啊，
就是没事我们逃课嘛。
我操，现在变大 pro 了，
也谈不上大 pro， 他现在自己开渔具店。 就走专业了，
哦，
啊，就没事就是组织去掉了。
我操，
啊，就那会儿上高中的时候，我们
不是你这个年龄，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叫路亚。嗯
哦，我知道路亚
特别火，
是吧？
就是尤其是这个年轻一代的，
嗯，
一波的玩路亚玩的特别火。
我，哦，年轻一代的，我觉得还是玩路冲的比较多，路亚可能不是
路亚是他妈的钓鱼啊，大哥。
我知道呀，我知道，就是
路冲是一波
啊，
是一波玩路亚的也很多，
也很多吗？
对，因为可能你没有那个关注到，没关注到的，
啊，
玩路亚特别多。但是你要说玩那种传统垂钓呢，那种。就是 old school，old
school 拿根杆接根线就去了，
对，就挂钩那种，挂鱼绳挂钩那种，那种的话，嗯，可能会其实也不少。
不是，那路亚的钓鱼方式是什么？
路亚是什么呀？它是直接就挂一个跟鱼一样的那个样子的一个东西，
啊，
那个就是鱼饵，它是专门钓一种鱼。
哦，
它上面是没有鱼食的。
那个饵是什么呀？
那个饵应该是具体我不懂啊，嗯，我因为我没有深入了解过，嗯，好像应该是产生一种气味什么的，
哦，
而且那种路亚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你把杆咔甩出去以后，
嗯，
就开始往回拽了，
哦，
它是让那个鱼饵就是跟一个鱼一样的东西在水里边好像游来游去了，就然后鱼会吃那种小鱼的那种那意思，大鱼吃小鱼，
哦，
对，咔一咬上钩了，它是那种方式。它不像那种传统垂钓，就是啪甩过去以后就不动了，
哦，
看漂，
哦，
那个路亚是没有漂的。
哦，它是用这样的路亚，我搜了一下哈，
嗯，
就是他们以钓这个鲟鱼跟草鱼为主
啊，还有虹鳟。
虹鳟我还倒不知道，反正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鱼大概都是1-3斤的这种鱼。
对对对对对，嗯，
但是也算是比较大的鱼了。
对，它是大鱼吃小鱼的状态。嗯，
哦，这样，
因为那个所谓的饵就是一个鱼的状样子，
哦，样子，哦，气味也是，
嗯，我不知道有没有气味，它，
哦，
但是它是鱼的样子，
这样
啊，它甩过去以后马上就开始收竿，
哦，
就让那个所谓的饵游起来。
哦，就伪装成鱼，
哎，对，伪装成鱼，对对，它是那么一个意思。
哦，这样的，
对，它不是传统那种，就咔一掉就不动了。
哦，
啊，对，
玩静止，这个是玩动起来的。
对对对对，
哦，
所以它不一样。
哦，这样。
对，然后现在很多这个，你包括我认识好几个朋友玩这个路亚的，
嗯嗯，
对，80后、90后有，
是吗？
嗯嗯嗯。
你回头你参与参与，然后跟我过来聊聊这个事儿。
我
你要让我坐那儿，
这个操也是烧钱的。
贵吗？
一杆什么碳素的呀，什么碳纤维的呀，
哦，
什么也他妈不老便宜的，
是不是？
而且就跟玩乐器一样，
哦，
你一个杆你就出去钓鱼去了，不像那
不像样，
不像
样，
对啊，你没看那个专业搞那个钓，也不是专业嘛，就是发烧友吧，
嗯，
发烧友，那操一出去就是
一车杆，
一大包，一包里边至少有三个杆，
哦，
然后还有一大箱子，
哦，
啊，箱里边各种钩。大钩小钩，然后鱼料，
嗯
嗯，然后什么铅坠这配件，
嗯，我操！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之前去那个山东龙口度假去，
嗯，
然后我那会儿度假住的那个房子里边就有一个鱼竿，
嗯，
那个房子是我的一个大爷的，
嗯，
然后他说那儿有鱼竿，你可以回头去钓一钓，
嗯。
我在那住了他妈的2个月吧。我前一个半月我连那鱼竿漂都没漂，
嗯，
我想最后快走了是吧，我说去试试钓个鱼，
嗯，
然后我就去买了点饵，拿那个竿我就去海边往那一坐，
嗯，
那个竿甩出去之后一会儿可能也就个连1分钟都不到，
嗯，
我就感觉到噔噔，
嗯，
手上有那个感觉了，
嗯嗯嗯，
我操，其实那下的感觉还挺
爽的，
挺爽的，对，为什么后来我不喜欢钓鱼了，
嗯，
你知道吗？我发现这个鱼钓上来之后我把那个线嘚嘚嘚收回来，
嗯，
他在我面前就扑腾嘛，折腾
是，
然后我就感觉哎呀，
有点
残忍的，我有点看不了这个宠物
状态，啊，
不是不是，我是有点看不了这个宠物挣扎的那个感觉，
活物那种状态。
哎，对，他挣扎的时候呢，因为我本身比较害怕鱼这种黏不唧唧的这种感觉，
嗯
嗯，触感，然后我就给他又放回去了，
嗯，
又放回去，他已经上钩了嘛，
嗯，
已经钩上了，
嗯，
操，这怎么办呀？我就拿那个线在那，
嗯，
我不是在礁石上坐着吗，
嗯，
我就磨断了，我就把它放走了，
嗯，
我就收了个杆那个钩就给它弄走了。
那你这个挺他妈嘚儿的，
我
就是你得想办法把人鱼钩给人家摘下来，啊，
我不敢抓你知道吗，因为他一直在扑腾，
嗯，
而且 那个鱼我不知道我钓上来是什么鱼种啊、
嗯、
但是看那鱼样子还是挺凶，虽然不大、
嗯、
可能也就一拃来长、
嗯、
但是那样子还是挺凶的、
嗯、
我有点不太敢去触碰它、
嗯、
然后我就想那你自己去吧，反正我对不起你了、嗯、但, 是但是我放你走了、
嗯、
是吧，你自求多福吧、
嗯、现在好多玩路亚的一帮人是这种行为
啊、就钓上来就放
对、
嗯、
他们就是为了玩
哦，
可能就是说钓上来四五条
啊、
嗯，留一条吃的，
哦，
然后剩下我就放
放啊、
嗯，对，或者说特别小的我就放了，
还是以这个享受这个过程为主，
对对对对，嗯，他不像这个传统那帮就是找鱼塘、嗯、开始给人清坑去了，
哦，
嗯，专业那种
拿那鱼再去卖了
啊，对他们回收的有回收的，我在网上看了好多那个职业那种，
嗯。
他们就是去那个
赌鱼嘛，好像
鱼塘也不是赌鱼，
他们不也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撒进去一百条鱼，其中有一个鱼那个鳍背上做个记号、就是说你钓上来这个鱼、
或许有这么玩的
钓上来这个鱼就
怎么着
就算是中奖了吧、
嗯、
会有一个什么现金奖励之类的
他们好多是什么呀，就是找一鱼塘然后钓、
嗯、
钓上来以后一条鱼回收是多少钱一斤
啊啊，这是常规的嘛、
嗯、
常规的，
对对对对对，要么就自己留一条两条吃，剩下都卖了就。
我操！
你说这钓鱼这个也算是假期休闲的一个
一种方式。
对，很多人是那种下班了或者周六日啊、嗯、或者假期什么的，我操，就真的是那种家也不顾，我操，背上鱼竿就跑了
啊、
嗯！甚至还有那种玩夜钓的，
哦、
一坐一宿，
那也太牛逼了。
其实夜钓我现在来说我特别理解，
嗯，
就是。首先晚上特别静嘛，
嗯，
对，然后黑崩咚的也没人打扰你，可以去思考很多事儿。
哦，
对，然后等鱼上钩，
其实还是有点像你那种自己一个人待会
儿。哎，对。
但是你他那个待会儿还有点事儿干。
哎，对，
哎、
他有事儿干，对，咔、
嗯、
一上钩一动了，啪，
嗯，
一提那么一瞬间，
嗯，
哇，成就感。
是是是，我之前在那个哪儿，在那个杭州那个钱塘江边上、
嗯，
我看一老哥，他是可能在那儿架了十几个杆儿。
哦、我刚才想说这个人、
嗯、
那叫海竿，它是没有
长的，
对
长的，
特别长，它没有漂、
嗯、
它是往上面绑铃铛。
哦，这个我还没注意、我想说什么呀、
嗯、
就是每一个杆甩出去线之后、
嗯、
它可能在岸边摆十几个杆，
对对，
它往那一坐，
对，
看哪个有动静了它就过去拽，
对，他们那个就是挂铃铛、
哦、
然后哪个
根据那个铃铛响了，
对，铃铛一响就是上钩了。
哦、
啊、因为他们那个甩贼鸡巴远，
对对对对对，因为钱塘江本来就很宽嘛、
对对对对对，
我看他我到那儿的时候他是在甩最后那两个、我一看走你刷就听着那个在转，
二三十米出去了、
不止不止、他那个甩可能得有个小百十米远、
差不多。
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说大哥那个在哪儿呢那个片儿，他说大概在什么什么位置，给我一指，我操，我说那么远、他说对，差不多得甩个大几十米，小百十米、
那种都是钓大鱼的
啊，
是
是是，
好几斤，
对对对、那个我上来之后得有个小半米长、
那
样的，
就将近十斤左右，
对对对，
还得遛
遛，我倒还没啊，就给他遛累了，然后收是吧、
要不然就是他一直扑腾，而且劲儿贼大。
这就是对鱼在水里说是劲儿挺大的，因为那个我刚才说，在山东钓那个鱼的时候，我以为钓多大的鱼，你知道吗？噔噔崩手那个杆儿、上来就他妈一扎来扎，
对，
但是他在水里劲儿还是挺大的，对，
也是一种这个休假方式。
是，我操，行吧，那。咱这个他妈的从音乐节聊到钓鱼、也是能证明了咱这个岁数是吧，到这儿了，开始聊这些话题了，开始，
对，
行吧，那这个节后这期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在这期是在
工作还是加班的、
工作还是加班或者是通勤当中去听吧，
嗯，
反正不知道大家
又是一个收心的话题，
收心，然后好好工作，好吧，咱们过年见。
过年见，对，过年再挠一下，
对对，再挠一下，好吧。
有什么槽点也可以吐一吐啊，
多吐一吐。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我是毕凯，
再见，我是勾勾文，
拜拜。